我们一起来宣读圣经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神。现在起一同恭读诗篇23篇，由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全家在2001年到2005年的时候呢，从 Boston 到英国的苏格兰，在爱丁堡，我和师母都在爱丁堡大学进修。你们看到这个像古堡的房子，这是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建筑物。我们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上修进修。那么苏格兰呢，是一个盛产羊的地方。他们所养的羊呢，是一种黑头羊，很特别。如果你看过一个卡通叫做《Shaun the Sheep》，那就是苏格兰的黑头羊啊。所以第一个动物 clone 成功的例子，就是爱丁堡大学发展出来的。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而且跑掉另外一张照片。但是我在苏格兰没有太多认识羊，所以我发现我那个居然没有羊的自己拍的羊的照片所以我对羊没有在苏格兰没有太多的认识。我对羊的认识反而是，如果我们的 PowerPoint 没有的，我们就学习回到20年前听到的状况就好了我对羊的认识反而是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听过一个来自纽西兰基督城的一个宣教士他所说的。这个基督城这个城近几年在媒体上出现过好几次，但是都不是好消息。一次是强烈地震，一次是最近的一个重大的枪击案。那么这位宣教士来自纽西兰，家里面养羊，所以他从小和羊为伍，对羊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他对羊呢有一些叙述，我只提几点。比如说他会说羊呢很盲从，不认路，也不爱做决定。所以呢，一群羊走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羊都跟着前面的羊走。所以你们听过一个名称叫领头羊吗？那如果只有一条路，那就没有问题，就顺着往前走。会走啊走啊走啊，如果走到了一个分叉路，所有的羊都会停下来。停下来干什么呢？不是停下来判断说我应该走左边还是应该走右边，而是停下来等第一头羊，或者是等任何一头羊选择走左边或右边。他们不自己不做选择，然后等到第一头羊做了选择之后，这头羊我们就说这种叫领头羊做了选择向前走之后，所有的羊都会跟着往前走。那如果这头羊往前走，走10公尺掉到山沟里面去的话，所有的羊都会跟着一头一头掉到山沟里面去。他们是这样子跟随的，不会自己做判断。譬如说羊非常的软弱羊呢不懂得保护自己。所有的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羊没有保护自己的本能。羊呢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让自己落入险地。如果呢他们在找草吃呢，就看到一个山坡，从上往下斜下去的山坡，他们就看到有草可以吃，他们就开始从山坡的上面向下吃。他们不会发现一件事，他们不会发现说如果他们继续向下吃，他们会到一个地步他们回不去了，回不到山坡顶上， 他们就会吃吃吃，吃到一个地步，发现他们前无进路，后无退路，他们就会开始叫，他们开始叫，他们开始叫，他们在等着别的，他们在等着帮助。如果没有帮助领到，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会从山崖上面跳下去，因为他没有办法。那么这些例子都显示啊，羊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羊需要一个牧羊人，羊不能自我生存，羊需要牧羊人。那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我讲的这些例子之后你有什么感想，你一方面可以笑一笑然后就过去了，觉得事不干己。可是圣经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圣经常常把人比喻为羊。所以啊，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比如说我们会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说，牧羊人被击打，或者我要击打牧羊人，羊就分散了，这讲的也是人。耶稣自己还看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呢，圣经当中啊，常常把人比喻为羊。羊需要一个牧羊人，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灵魂的牧羊人，人会不会像羊一样没有牧人，都困苦流离呢？感谢神，他是我们灵魂的牧羊人。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读到的。上个星期从诗篇十六篇当中我们学习到，在危难当中神是我们投靠的对象，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不止在危难当中神是我们投靠的对象，在每一天，在我们每一天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的神是我们倚靠的对象。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诗篇二十三篇几乎是诗篇最有名的一篇诗篇，有无数的圣诗以诗篇二十三篇为素材。那当然了，今天早上这个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因为我们太熟了，她太有名了，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我们读到她呢，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感觉了。这是我们常常需要留意的。那为什么这首诗篇这么有名呢？关键可能在这首诗描写神和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以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来做比方，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所以如果如同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人类的表现像一头，其实我要澄清一下，绵羊啊，不是山羊，山羊大概又不太一样，绵羊。那么那位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是怎么样的带领和照管我们呢？首先这个大牧人呢，所以你们看不到 PowerPoint， 你们就看那个 bulletin 上面的大纲。 OK， 好，首先这位大牧人要供应我们的需要，要赐给我们丰盛和满足的生命。所以这里说他领我们到青草地，让我们在可安歇的溪水旁。青草地、溪水旁，它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富足。我前面提到羊不懂得自己觅食啊，那很多的动物，如果你看那种自然的影片，你会看到很多的动物有觅食的本能。如果你有机会看那个 BBC 的那个纪录片，你看到即使在环境最恶劣的地区，比如说撒哈拉沙漠，住在那里的生物都有求生之道。可是呢，羊不一样，羊自己找不到草，羊自己找不到水。然后许多的动物固然觅食，它们也会随时提高警觉保护自己。这个我们从一种动物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住在郊外的人，我们都很容易看到松鼠。你们看到松鼠，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们会提高警觉的。如果它们在觅食的，它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从旁边经过去，经过你发出脚步声，它们就会抬起头来，然后看看你会不会伤害它们。所以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它们也会保护自己。 可是呢，羊不懂得觅食，而且羊除了不懂得觅食以外，即使找到了草，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像我前面讲到的这个羊滚下山来的例子。那么我们人呢，如果牧羊人会解决羊的需要，灵魂的大牧人也会解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饱足。这样的应许也许可以应用在物质和生活上的供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关注我们生活的需要，关注我们物质的需要，但是就好像上个礼拜我提到的，物质的供应不能保证我们得到生命真正的满足。否则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我说的是坐在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那么需要大牧人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好的地位，因为我们有好的职业，甚至我们有光彩的家庭，甚至我们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其实你还是要说，这些是神所供应我们的，可是我们在我们主观的形式上，我们感觉说很多是靠我觉得我们靠我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能够这样做到。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些物质的供应跟丰富不完全等同于生命的满足。其实你会发现在人的里面哦，人的心里面有一种干渴，这种干渴是不能靠物质的哦，出现了 OK 好，不能靠生命物质得到满足的。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才能够得到满足。好像现在这一章 PowerPoint 上面打出来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喝井水还会口渴，人需要喝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人喝井水还会口渴，人如果喝可乐，喝含糖饮料，暂时好像不渴，但是喝过之后呢，因为糖分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更渴。人渴的时候会考虑喝咖啡，但是你会发现你喝了咖啡之后，因为呢你排泄得更快，所以呢你更口渴。所以你愈渴，你这是物质的水，可是生命的水呢，其实在人的里面有生命的干渴，有生命的不满足。每个人都在寻求用各样的途径来解我们的生命的渴。年轻人希望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来解生命的渴。我们呢，我们当中的啊，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呢，我们羡慕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羡慕有一个温暖的家来解决自己生命的渴。恋爱、婚姻、家庭都很好，但是如果单单这些解不了你生命的渴。什么可以解决我们生命的渴呢？一个博士学位，一个高收入的工作，买一个大房子，或者我换一个比方，买一个 BMW 的车子，我不再用 Tesla 当例子、okay、有人追求创业当老板 start up 一个公司，有的人只要得诺贝尔奖，有的人渴求的是享受生活，有的人甚至渴求的只是刷手机、看日剧、看韩剧、看国内的连续剧。我不能说这些追求都不是这些追求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这一些呢，不是让我们得到生命真正满足的关键。最关键的是生命的活水，最关键的是属灵的粮食，最关键的是那个灵魂的大牧人所给予我们的属灵的青草地和溪水旁。大牧人赐给我们生命的满足。其次，大牧人要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走在正路上。我们前面提到羊不会认路，在选择走哪一条路的时候，常常是选择盲目的跟随。当别的羊走错路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入了迷茫彷徨的境况当中。我们人是不是也会这样？我们会不会也走在，我们也会在奔跑人生的道路上陷入所谓的 媚俗的表现当中，我们常常不愿意或者是无法自己抉择，因而只是盲目的跟随潮流，也因为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迷茫而不知所从的境况里。我们需要一个灵魂的大牧人来引导我们。这一位大牧人呢，对我们的引导第一件事情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力有多好，3月16号当我代打讲今年的春季布道会的时候，第二天的下午还是晚上，我也忘了，我已经忘了，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叫银椅子的例子。这个例子是 C.S. Lewis 他写的《纳尼亚春秋》的童话故事的啊的那个系列里面的其中的一本。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地底的世界，在这个地底下的世界呢，每一个人都被女巫所迷惑，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好像我们也有过的经验一样，他们不断的会用一些口号来麻痹自己。那个口号就是，这个地底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世界。这个地底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世界。他们忘记了在地面之上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蓝天，这个世界有绿草，这个世界有无限的生机。他们想到我们所在的这个黑暗昏沉充满了忧郁跟恐惧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他们就在那当中，偶尔当他们暂时的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会被绑在银椅子上面。然后这个银椅子，你可以讲的是它代表的是象征的是一种物欲的追求。这个银椅子就让他们暂时苏醒的灵魂又沉睡过去。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讲到，后来狮王透过两个人去把这个银椅子的魔咒解除，把人唤醒。好像狮王把银椅子的魔咒解除一样，我们的大牧人他也来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知道人生不只是物欲的追求，人生不只是在物欲的人生中打滚挣扎然后沉沦消逝，在物欲的追求之上有一条天路，这条天路是神所要我们所走的。好像如果你有机会你到小书房去，你可以看到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叫约翰本人。这本书是基督教界里面的一本经典之作。我们可以选择不在那个物欲的状况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走一条生路，天路。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观，我们可以有新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意义，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我们可以走。我们的大牧人要来唤醒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好像《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一样，走这一条天路，走这一条义路，走这条有价值有意义的路，一条使我们能的生命可以真正活出生命意义的路。这一条义路不是一条义路，但是这一位大牧人会引导我们向前走，好像世间的牧人会引导着羊向前走，同样的我们的大牧人要引导我们向前走，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上，生命和生活的抉择上，不管是大的事或小的事，让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判断和抉择，让我们一直走在义路中。这个引导在于我们因为认识他，而因为相信接受他，因为相信他而得以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世界和人生。我们因为认识神，就更清楚地看见了人生，也在于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遭遇到不同处境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带领。大牧人陪我们走， 不但引导我们，他还保护我们。我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所谓死硬的幽谷的状态，好像经文里面说说，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我们会面对，好像上个礼拜讲的，我们会面对极难的状态。除了一时的极难以外，更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生活的压力，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会面对困难。有的时候这些处境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也是死因的幽谷。当我们在这些处境中的时候，大牧人会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响起，说：我与你同在。不管我们听到没有，或者是没有听到，大牧人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神与你同在，有时候你好像感觉到神没有与你同在，有的时候感觉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确据在于我们对大牧人的信心，我们深知所信。有时候我们的确据在于大牧人对我们的应许，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他救恩当中对我们的应许所确立的。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死硬的幽谷，压力如同浪潮般的涌现过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让我们寻求神，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回应：我与你同在。有一个故事，你们会注意到，现在因为我们的那个摄影的那个放上那个录影啊，那个 online 的那个技术改变，所以现在我不太用照片了。为什么？因为怕有版权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打出沙滩上的脚印，应该是脚印。其实这是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人，当他走完了他的人生之后，当他到他人生的终局来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他问耶稣基督啊，他回顾他的人生，他就发现呢，他的人生用一个画面呈现出来，就是好像在沙滩上面走。当他在沙滩上走的时候，他留下了脚印。不对，不是一个脚印，不是一对脚印，是两对脚印。那他就问神说：这另外一个对脚印是你吗？神说：是的，是我。应该说耶稣，那个故事里面是耶稣说是我。然后他就注意看，然后他就看到有一段路程呢，只有一个脚印，只有一对脚印。然后他回顾一下那一段路程，他突然发现那一段路程是他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候的一段历程，结果那段时间只有一对脚印。他就回过头来问耶稣说：那一段路程是我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候，你在哪里？怎么只有我的脚印呢？耶稣基督说：我们回过头来看清楚好不好，那个脚印不是你的脚印，那一对脚印是我的脚印。他说：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把你抱在身上，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神把我们抱在身上。不但大牧人与我们同在，他的保护也随时与我们同在。这里说你的杖，你的杆，杖是比较短的棍子，杆是比较长的棍子。杖和杆呢，都是牧羊人用来保护羊的装备。当然，有的时候当羊要跑出去的时候呢，大牧人也会用杖跟杆把它给拉回来。那这里呢，主要是用来保护羊的。那可是这里说你的杖，你和你的杆，不是说用保护我，是说安慰我。这什么意思呢？安慰在这个地方可以解释成为保证。这里是指的是危险还没有到以前，攻击还没有到以前，保护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当羊走在路上，其实羊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动物，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或当他们在觅食的时候，他们会听到风吹草动，那么他们就害怕说，是不是附近有狮子老虎野兽躲在附近要吃掉它。羊甚至连这种风吹草动的感觉都没有， 可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羊有那个感受到风吹草动，当他们紧张的时候，他们抬起头来看到牧羊人手上的杖和杆，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就得安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大牧人，也就是我们的大牧人，在掌握一切。大牧人不是等到危险发生了才急急忙忙的出马解救，我们的神知道一切，我们神早已掌控一切，我们的神也预先解决我们的危难。所以这是你的杖和你的杆，不是只是保护而已，是安慰我们。但是我们可能会有问题，我们不是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情，好像不能让我们放心吗？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发生，连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吗？我们不是看到很多人成为宣教士，付出很多的代价，甚至牺牲了生命吗？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当 ISIS 非常非常猖狂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影片公开播出他们处决人的影片，其中曾经讲到有两个日本人，他们被 ISIS 公开处决。如果你了解这两个日本人里面有一个日本人，那个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为什么会被公开处决呢？神不是要保守他通过死荫的幽谷吗？我们会发现说，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走，我们走死荫的幽谷，好像没有走出来，我们好像遭害了吗？我们不是看到很多的地方基督徒和教会被攻击吗？如果你记得今年那个复活节那一天，斯里兰卡除了有被遭遇到炸弹攻击，复活节那一天有好几个教会被炸弹攻击，有无数的人死，甚至我们要说伤痛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难道我们的大牧人没有完全照管我们吗？不是的，因为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终局，我们还有复活。有的人肉身的生命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看起来好像遭害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的灵魂没有遭害，他的灵魂有一天要复活，有一天要在他的灵魂有一天要复活在神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复活，我们有永生，所以现世的忧伤痛苦难过和永世的福乐相比就不足计议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走到人生的尽头。请容我用这个比方，有的人最终人生的尽头是所谓的寿终正寝，有的人甚至所谓人生的尽头是死于非命。可是对神的儿女而言，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终局，最终的终局是在永世的福乐。有一套书，这套书叫《魔戒》，它有总共有三本。这个《魔戒》这一套书，在20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有人去访问做一个那个问卷，询问20世纪最有名的50个作家，说你会推荐最值得读的书是文学著作是哪一本？后来呢，有两本书同时入选，一本呢是《卡拉马祝福兄弟》，另外一本就是《魔戒》。《魔戒》的作者是 Tolkien。如果你记得3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其实 C.S. Lewis 后来会信主，是受到这个我们中文翻成托尔金的影响。当然，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信徒，但是他影响了 C.S. Lewis 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在那个魔戒三部曲里面讲到，有一个，当然那个魔戒用的名词叫做巫师，其实你可以说他是神所派来的使者，他召集了一群人来和当时黑暗世界的魔君 跟一个魔界对抗，所以他们一到三集讲到他们在对抗对抗对抗的过程，到了第三集在最后终战的前夕，在那个打战争打得非常惨烈的时候，暂时的停战的过程当中，这个 Gandalf 就是那一个使者，他和一个小哈比人有一个对话，这个小哈比人就问他说，如果我们这场战争打赢了，你会去哪里？他就说，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就会走到他们叫做中土世界的东边，然后呢我会坐船回到神那里去。可是接下来呢，这小哈比人问说，万一你战死了呢？然后这个甘道夫说，如果我战死了，我就更快地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其实不管你的人生的道路怎么走，遭遇什么，是以哪样的哪什么样的路径回到神那里去，我们都会回到神那里去，享受神永远的福乐。在诗篇当中还提到，这个大牧人要保护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讲到，我们要面对从仇敌来的攻击，可是这里的仇敌，我记得我那时候讲到过，说对我们而言，严格来说不是指这个世界上某一个具体的势力，而是那个世上势力背后的恶者魔鬼，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要来攻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跟传扬他福音的人，或者是直接攻击我们，或者是使我们恐惧胆怯失望灰心，直接或者他直接在神面前控诉我们。你还记得约伯记的故事吗？那我们的回应呢，我们的回应也不是用武力来回应世上的任何的势力，而是用爱来胜过恨，而是用善来胜过恶。好像我刚提到的斯里兰卡的那个爆炸案发生之后，一个被炸的教会的牧师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说， We are hurt, we are angry, but we love you and we forgive you. 我们受伤了，我们愤怒，但是我们爱，我们饶恕你。这段话成为基督徒，至少是斯里兰卡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被媒体公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不是要以暴制暴，我们是要以爱胜恨，以善胜恶。但是重要，这24篇23篇告诉我们说，在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是有大牧人的保护的。这里的经文讲到，大牧人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什么叫做摆设筵席？那么有人解释是打胜仗之后的庆功宴，敌人现在屈服在你面前，你在敌人屈服投降的敌人面前，你吃庆功宴。那么还有一种看法说，不是，这是一个和好的宴席，表示经过大牧人的引导，你跟敌人和好了。我采取第三个解释，这个解释叫做缔约宴，立盟约的宴席，油跟膏都跟这个立约宴席有关系。这如果你们接受我所解释的，说在我们面对敌人征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神与我们有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呢是神要成为我们的靠山。如果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当时代的历史背景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这个一个国家强，另外一个国家弱，当这个这个强国要和小国立约成为盟主跟接待的跟那个附属国的时候，这个盟主跟这个附属国呢就会一起吃宴席，表达我们彼此立约。好，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传承的一个比方的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你注意到的话，19章开始立约，24章的时候 所有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跟长老，他们上西乃山，到了半山上面，他们在那边跟神一起吃喝。他们跟神，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立约的宴席。不管是膏油，是宴席上接待上宾的习惯，而且杯是满的，这都表示一件事情，是神对我们的看重。这都表示神是我们的保护者，他透过立约向我们保证，我绝对站在你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是很安稳的，因为敌人会攻击我们，虽然敌人很凶恶，但是我们却强大的靠，我们有最强大的靠山。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和你们的孩子看过一个卡通，这个卡通英文叫 Tom and Jerry， 有是不是？汤姆猫和杰瑞鼠。那就看到呢，有一只猫跟一只老鼠，他们呢之间呢啊有冲突，然后呢这个猫也不能讲有冲突，因为猫就是要吃老鼠，所以这个猫要想尽办法吃那个老鼠。那个老鼠很聪明，所以到处怎么样，到处跑。可是呢再怎么聪明，有的时候它会跑不掉。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卡通里面，这个 Jerry 当他最后跑不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靠山出现了，那个靠山是一只狗。对，所以呢同样的，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我们有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靠山帮助我们。所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当我们读到诗篇23篇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人，前面我说人生好像羊一样，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有一天这个旅程会结束，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归处。可是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的归处在哪里？会不会我们走错了路，结果我们的归处是一个沉沦的终局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大牧人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带领我们到一个有永恒福乐的归处，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居所。我们这些认识神、投靠神的人，感谢主，我们已经在义路上了。但是这条义路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困境。所以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像羊一样，我们在半路上又走迷了，可能会跌倒不再起来了，可能会受伤退出这条义路。但是感谢神，这位大牧人要带领着我们向前走。我先前提到几点，我们的大牧人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大牧人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大牧人要引导我们一直走在义路上，不迷路也不偏离。我们的大牧人要在这条路上保护我们，即使我们遭遇到死因幽谷的经历，他也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靠山，让我们可以胜过敌人。这些大牧人的作为，在诗篇23篇的最后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传道人，其实他是也是一个属灵的前辈，他的妻子叫做恩惠，然后后来呢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女儿他把她取一个名字叫做慈灵，另外一个名字把另外女儿把她取名叫做爱灵。所以他常常说，他说我呢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他讲的时候是他女儿小的时候，女儿大了之后嫁人了之后就不晓得怎么看了啊。对，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这些名字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伴随着我们。但是在最后的时候，诗篇23篇还提醒我们，我们前面从大卫的经历里面认识到了这位大牧人对我们的种种的保护、关怀、带领、引导，我们认识了。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像大卫立志一样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愿意一生紧紧地跟随他， 并且羡慕住在他的居所里，还是我们愿意，还是我们像一些羊一样偏行己路呢？愿我们仅羡慕紧紧的跟随他，不只在今天天天的与他同在，住在他里面，更羡慕的是有一天当永恒来到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羡慕可以住在他的殿里面，也就是他的居所，永远与他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你成为我们的牧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百般的引导、关怀、照顾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立下心志，主，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一生一世的亲近你，一生一世的与你同在，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